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现在来拿好吗？约翰福音第五章，前面这个故事我们上个星期讲过，就是我还要读，还要讲一点。约翰福音第五章，我来读。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上个星期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描述当时的场景，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有可能有怎么样的心态，主要是怎么帮助他的。可是我今天还要再从这里讲一两个点，就是这个池子有这样的话说，他会有天使按时候去搅动那个池水，池水如果动了，有人先下去就会得医治。我们并不知道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有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上一次提到，有的人觉得说不定那是一个间歇泉，我不知道那个地方那个时代会不会有地震，也许有时候有一点小地震水也会动啊，各种可能性。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那是神所做的事情啊。可是像这样的征兆，有一些人蛮喜欢这样的征兆。我大概在你的讲义里面写着说，迷信的人常常都喜欢征兆，他们也因此常常会经历，会看见一些奇异的事，跟人家讲到他们的经历。我并没有写另外一面的话说，喜欢这些奇异的事、喜欢征兆的人都是迷信的，我没有这样写。但是我有一点想这样写，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喜欢这样的人，常常在注意这些的人，蛮容易落入迷信的啊。因为你喜欢这个，你就会常常留意观察，好像等着像这样的东西出现，所以就很容易有一点点征兆，你就觉得哦，那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征兆，一个印证啊。有的时候就会容易陷入错误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喜欢这些比较奇异的事啊，追逐神迹或者是一些奇特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神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会给人征兆，有的时候还蛮喜欢给人征兆的。给法老做一个梦，给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可能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基甸，他求一个印证，他要去攻打米甸人，他没有把握，他就求神做一点事情。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在士师记里面他说，如果今天晚上我拿一团羊毛放在外面，如果第二天早上 别的地方都没有水，只有羊毛有水，那就是你，是你差派我去的。神就这样做，对吗？旁边地方都是干的，只有他那一坨羊毛挤出一大堆水来。他不太有把握，第二天再求一次，这一次求相反的，就是让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都湿的，只有羊毛是干的。我忘了我讲的次序跟圣经的次序是不是颠倒的？颠倒的是吧？对，他是先求别的地方都湿的，羊毛是干的，后来再求羊毛是湿的，别的地方都是干的。两次都神都给他做，对不对？哦，而且之后这两次是他求的，可是之后当他要下到米甸营去的时候，神主动给他一个，你知道吗？就是神让米甸的士兵有两个人在那里对话，他们前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所以后来基甸就用他们梦的内容成为他去攻打米甸人的口号，就耶和华与基甸的刀。所以至少神并不反对求印证嘛，对不对？从这个故事看，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说我还是认为特别喜欢这一类的事情的人容易变成迷信，是因为当他们那么喜欢这个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无法正确的判断他们所看见的一些事情是不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征兆。你很容易把也许别人看为很自然的事情，你都看为是神特别给你的征兆。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在告诉我神当年怎么带领他们，然后讲那些东西，神怎么样有这个印证。我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些怎么会是印证呢？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这是很主观的事，每一个人的看法会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有这些印证没有这些印证来判断一个人他的认知有没有错误。可是我想我确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态度会影响我们做这些判断的时候能不能更正确的做判断。你知道有的人学基甸一件事情，他们就会求一个印证，主如果你让我碰到他，就表示你要我跟他交往啊，年轻人男女。可是当他们这样求的时候，他们求的东西很容易实现的啊。比方他来到教会，然后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在厕所门口就碰到对方。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多大，我现在讲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我是以我们教会为例子。你要在厕所碰到某一个人蛮容易的，对不对？除非你求的印证是说我今天要去一个地方，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让我在那边碰到他，那就很难说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觉得那个是神给你的印证，就准确度就有可能提高很多，对吧？可是我要先提一件事情，就是你拿基甸做例子来讲求印证，可是有不少人他们求印证跟基甸并不一样。你知道基甸是神已经对他说话，对吗？神已经差派他，可是有些人不是，他们并没有别的任何神的带领，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或者喜欢一个人，或者像这样，然后他们自主动求一个印证。我觉得那个不太准确啊，那个就如同有的人被教导说，你坐在那边闭上眼睛，然后安静，什么话浮现从里面浮现出来，那就是神对你说的话，或者是神要借着你对别人说的话。 这个如果是在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有一点操练，这个蛮好的，可是这个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事，因为你主动的期待浮现什么意念，那我们这个人是蛮容易浮现各种意念的，你知道吧？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不一样。嗯，所以一个人我还是觉得他应该平常常常专注的事，是那就已经写在圣经上吩咐我们要遵循的道，要过的生活的样式，就是爱耶稣，花时间亲近他，常常注视耶稣，遵守神的命令等等，而不是整天想着神会对我说什么话，要做什么事，像这样。那样的人如果神真的要借着一个征兆或者在他心里面浮现的话语或者借着别的事对他说话，我想那个更容易一点，也可以说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嗯，我这样讲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嗯，我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后面的话。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个人得医治以后，他好像没有就跟定耶稣，耶稣躲开的时候他没有跟着去，对不对？我想那个人有三十八年之久，很认真想要得医治，我们上一次讲了，他能够过三十八年仍然还有强烈的想要得医治的欲望，是很了不起的事。可是我想他很专注于要得医治，所以那一天他得医治也顺着他原来的期待，那就变成他所有看重的事情的全部了。所以他好像不太在意那个使他得痊愈的人是谁。可是后来主耶稣去遇见他，对吗？虽然那些法利赛人问他是谁使你得痊愈的，是他们不是这样问的，谁叫你这样做的？那个人说他不知道，好像约翰也没有记载，他说不知道以后就觉得他应该去找耶稣，好像没有哈，而是主耶稣主动的去遇见他。我在这里要提到一个我们正在讲的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了他做个人工作，主耶稣做了这些个别的帮助，他会做跟进的工作。你知道什么叫跟进？ follow up，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在校园团契里面他们也常常用的词，我觉得那个很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些人不太做这种工作，就是你会留意一个人也许你服侍了他，或者他来参加一个聚会，或者你为他祷告，或者他经历了一件神的作为等等，我们会去留意之后呢接下去怎么样因为他今天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是他有一个祷告蒙垂听的经验，或者类似像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事情，这个不会成为他生命的全部，当然不会，那只是他整个生命历程里面的一件事而已。神更关注的是我们这个人怎么在他里面成长，对吗？我们怎么样更认识他？主耶稣看重这一件事，他很看重 follow up， 很看重这个成长后面的跟进， 听得懂跟进这两个字，跟着进展那个跟进、嗯、所以他主动遇见他，把自己介绍给他、嗯、而且叫他不要再犯罪。我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因此听从主的话，不知道，因为他这里记载他唯一的反应就是跑去告诉法利赛人是谁使他得痊愈的。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时候是带着崇敬的态度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嗯、我们将要看见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人，那个生了瞎眼的痊愈，他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嗯、可是这个人 我不确定、嗯、好像他并没有因此就更认识耶稣，甚至就委身跟随他，这是很可惜的事、嗯、如果他真是这样的话。可是我觉得这个留意跟进是很要紧的事。我发现今天的教会界有这样一个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就是人常常把就是常常强调的是你看见的一个事情、一个经历或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场面啊，他们不太看人的时候不太看每一个人他的现状的，就是他走的路一段时间之后他变成什么样子，好像不太注意这个、啊、包括了也许有的人在我们的聚会他也许得到一个帮助，也许是一个神迹，他得到一个医治或者得到一个释放，可能他做见证大家都很高兴，然后我们就常常跟人家提到那个见证，让人家知道人来我们聚会得到这个帮助。可是我发现并不是每一个服事的人都会留意说两个礼拜以后三个月以后看看这人变成什么样子。嗯，我很确定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服事就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在一个聚会得到帮助，我也看过他们发布的见证，可是当我在遇见他或者他来我们中间的时候，我发现他才没有了，他没有得到真的帮助，他那个捆绑的样子依然在，也许更严重一点，因为有可能那些聚会营造了一种信心的气氛，使人好像因着信心他就觉得他经历一个帮助，有可能那真是神的帮助，可是如果他没有因此被带领，真正让他的信心扎根在神身上跟神的话语上面的话，那么有可能他得到的帮助会再失去，或者是即使没有失去，可是他这个人的生命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好的建造、更好的成长。可是那是主关心的事，他做个人工作很注意这个 follow up这个跟进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我讲的不是只有像我们传道人带领聚会或者有一个事工或者为人祷告这样而已，而是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可以留意这个。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态度，我想我们都会走得更好。我讲的包括你在教会里面你看人，你会留意这些事，而不会只是注意说那个人祷告蒙垂听，奇妙的经验很棒，有的人甚至因此就会定义那个人有这样的经验他一定很属灵，然后听见一个神迹他们就很看重这些事情。不，你在那些情况里面你因此感谢赞美神，因此觉得惊奇而把荣耀归给神是很好的事，可是我们会留意更要紧的事，就是那个整个生命是怎么样继续走的。啊，我们看自己也会这样，如果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你的生命就不会一直追求那个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果效，会看见什么神的作为，你不会只是注意这些事，而是会留意你有没有放在生命，有没有安置在一种地方一种光景里面，就像种子在土里面经过施肥经过浇灌 确定他一定会好好成长，你有没有确定你的生命一直安置在那里面？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也是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教导的，就是你要注意的是，你是不是像枝子常常在葡萄树上，你也常常住在它的里面一样啊？那个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事。我想主耶稣在做个人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像这样的。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之前在讲别的主题的时候应该也讲过的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一到五节，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六到十一节，我们也来读。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牢到哨，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一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接下去主讲了一句棒的话，十二节，这个十二节的话最好你很熟悉它，最好你能够背起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讲一篇三分钟的福音信息蛮好的就是你可以讲到我们的生命原来在哪些方面是黑暗的，你想到不同的层面，你可以有不同的黑暗的意义，对不对啊？然后提到可是主耶稣怎么帮助我们，或者我们怎么样遇见耶稣，然后提到现在我们怎么样啊，生命当中有光，生命变成不再是黑暗的，对吧？好，这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学习，有一个三分钟的见证。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要先让大家留意一件事，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非常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故事。我们讲过约翰并没有零零散散的记载许许多多主耶稣的有关的故事，他好像挑一些记述，而且事实上他挑的时期并不多，因为有一些很长的篇幅可能是同样那几天发生的。第七章第八章非常有可能是某一年的祝棚节附近发生的事情，你如果看第七章的开头可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跟第八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去意识到这个，因为我们会提到第三跟第八章里面有另外一些话语，常常我们传道人常常会讲到，其实这两章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主耶稣教导人不要批评论断啊，不要按外貌很快就对一件事情做出一个判断来。 你知道批评论断并不是定义成你去讲别人的坏话叫做批评论断，并不是的。有的人说我不是批评他，我讲的是真实的。那个牧师就回应他说，如果你讲的不是真实的，那叫说谎话，你讲的是真实的，那个叫做批评论断。这样你懂吗？所以并不是你去做批评论断一定是指着去讲一些坏的事情，不见得啊，而是你很快对你所看见的或所听见的，你就做出一个结论，做出一个 judgment， 一个判断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要紧的事。圣经用蛮强烈的方式，也用重复的讲的提到这一件事，就是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保罗说主还没有来，我们什么事都不要论断。他甚至说我甚至不随便的论断自己，也就是对一件事不那么快的在我里面下结论，说我知道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这样，不判断人，你也可以说不审判人，是主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蛮强调的，因为很好几次提到这个。可是我也要告诉大家，不轻易的这样下结论，不去判断人，不去审判人，是我们做个人工作的最重要的信条之一啊。你知道如果我们有机会个别的帮助人，常常是有人有需要来到我们面前，像我自己从年轻服侍主到现在四十几年，无数的情况，人为了他们的需要，个人的需要，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亲子关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侍，各个方面，他们来，其中常常有一些来的时候，他们讲到的一些事会跟别人扯上关系啊。好像夫妻当然就特别是这样，可是还有别的方面也是这样。那多半他在那样的跟人的关系里面，他既然有问题来找你，他多半是这样的情形，他来跟你讲，总是会告诉你那个人，无论是他的配偶，或者他的老板，或者是谁，他的同工怎么样作恶，怎么样恶待他，怎么样做不合理的事情等等，这样。你知道不知道，当你听这个的时候，你要做这种辅导智商，做个人的工作，你第一件事在听他讲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就要提醒自己，你不要被他拉着跑，很快就对他所讲的那些话就接受了，然后就对他所说的那个人有一个判断，不要这样。你要留意，因为其实你了解啊，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常常说你要听两面的话。你如果没有从一起头拉住自己这个，你很快就会进入他的感受，他的情绪里面。哦，你知道吗？接下去你就很难真实的帮助他，很难公正的回应他，因为你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主耶稣没有这样，他明确的讲，他不按外貌判断人。他在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里面也是这样，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故事，用来讲这一件事的话，因为那个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抓，现行犯，你知道吧？所以根本不是有嫌疑而已，而是现行犯。而 他所犯的错是刻在石板上的，不会改变的。神的诫命里面明确的讲是犯罪的事情，可是就像这样的事，主耶稣仍然带着一个不判断人的态度，对吧？这刚刚我们读的十一节经文，主耶稣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表现出他对那个妇人做出一个判断，他完全没有。我想我们以前讲过主耶稣在地上写字到底在写什么画什么字，这个传道人用他们的想象力发明各种各样的说法，非常有可能就是至少其中有一些说法说不定是对的，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很可能至少有一样有可能主也有这样的意思，或者我觉得我这样想也会对我们有帮助，就是主要使自己不要立刻进入要处理这个事情，要回应这些人问他的话语，不急着给他们答复，因为他需要好像让自己先置身事外，好更正确的从神得着智慧，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种碰到人家提出的问题，你不是立刻就好像就是说哦，这种问题好像口袋里面本来就有答案，我知道怎么回答他，能够没有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做个人工作我们服侍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第一，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那些表象都不一定是事情的内在的最真实的实意，我们应该认识这一件事啊。第二，就是那个情况确实是那样，可是神怎么看这一件事情可能也不见得是你原来以为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带着一个寻求的心像大卫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同时也在他的殿里求问一样，想要从神得着智慧。我想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我想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是文士法利赛人给出的一个陷阱，因为他如果他几乎人家给他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只有两种答案嘛，一个是说应该用石头打死，一个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们给的题目是这样啊。他如果说应该用石头打死，我想他会把自己陷入一个麻烦里面，因为他们犹太人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处死一个犯罪的人的权柄，那在罗马的手中，可是他如果敢说不要用石头打死，哦，他们就不需要等到大公会的审判，就提前可以判他死罪了，因为他违反律法。所以主常常遇见人家给他这种东西，所以他为什么常常能够回答都是以上皆非，我想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快做出判断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能够这样，你一定要在平常的生活就不是一个习惯于 对事情立刻做出论定盼望，要有这个习惯，不是等到发生有一个状况的时候你才要去考虑这一件事，你平常就应该这样。比方我们现在遇见的情况比过去啊更频繁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网络上收到各种讯息啊，对吗？你要知道哦，有些讯息啊哈，一拿到，我想有一些人有见识的，应该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号才对。可是连那样都可以有很多人立刻就全信，嗯，对吧？常常有一些讯息讲说，医生都不这样告诉我们，电信局都不这样告诉我们，怎么不要这样告诉我们？好像那个是一个他们在那边隐藏的对我们有好处的事，可是就是隐藏的，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一样。反正你看到这些你就先质疑啊，多半没有这种事情的啦，嗯，至少要去查一查。可是有一些讯息不是这样，有些讯息讲的让你觉得是专家讲的，是很确定的。我跟你说，就是连那些我觉得如果是主耶稣，他也不会立刻就说嗯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转传给别人。我看已经告诉你了，这个行淫的妇人他犯的罪根本就是再明显不过，对不对？现行犯，而且直接违反十诫，根本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主都没有做出这样判断来。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媒体上的一个新闻，就觉得那是新闻啊，这一定是准确的。其实不是啊。第一，如果你晓得写那个新闻的那个年轻记者是跟像你旁边你认识的，也许是你自己的儿子那样的年轻的是同类的人物的话，你怎么样对你儿子讲的话充满了质疑？你不是应该对那个记者写的也多少一点质疑吗？可是没有，因为他隐身在背后你不认识的人，很快你就完全接受他。另外就是他写的东西是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领域，无论在政治上，在社会的事件上，在医学上，在经济上，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即使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都一样是专家在评论我们现在正在遇见的新冠状病毒的怎么发展，它是怎么样作用，还有怎么样防备等等，你有没有发现大家意见都不一样？你有看见所有的医生所有的专家意见一致吗？才没有嘞，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你知道我们周遭有许多的事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那么快做出论定是很重要的事。我晓得当然有一些事情会关乎我们要怎么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一件事做出一个认知一个判断来决定我们怎么生活，这个没有错啊。可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充满了各样，其实并不需我们并不被不需要立刻被牵动要做什么事情的那些事，我们仍然对它做出一个论定来啊。你一定要对那些事情养成不要那么快按外貌来论定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要轻易的说我是 eyewitness， 我是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亲耳听见都有可能我们对他的认知不是像我们看见听见的那样， 就像这个行淫的妇人一样。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嗯，之前我们在讲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也讲过，人只会看见一个在婚姻上、在男女关系上很混乱的一个女人，可是主耶稣看到她里面一个饥渴的心。嗯，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黑道人士的暴力行为，可是很可能主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受伤的心灵，就是像这样。请大家看八章二十九节，我们没有把这些经文都这样一直看下去，因为这里有一些我们之前讲过，比方我们在讲神的丰富的时候，他的所是跟丰富的时候提到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我们讲了不少这个话嘛，哈，这个主耶稣讲最多我是，把自称我是，就是在这一章圣经啊。可是我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一起读：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主耶稣把他在道成肉身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态度、他的内在的光景揭露一点给我们看。他提到他过一种生活，就是常常有神的同在，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 I must have Jesus with me， 我必要的救主同在。以前我的牧师特别喜欢唱这首诗歌，他唱过无数次啊，常常教导我们要保持神的同在啊，看重这一件事，把这个当作最优先的。你怎么能够没有神的同在还能够自在的生活呢？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首诗歌其实写得很蛮清楚的，他用一个方式形容，我不太确定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不是很照的原来，可是我看中文的翻译也大致上已经很能表达哈。他说：“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必要得着，
必待确知有主亲近。
必要确知有主
亲近，
怎么讲？亲近斩胜必环绕四城。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口头讲说我当然知道神与我同在啊，神无所不在，而是你真正的那个神的同在在你身上，你也可以说是有重量，是有力量的，甚至像一座城一样环绕着，像一座城一样。有一座城，就古代来讲，你有城墙在那里环绕着，你就有一种安稳的感觉，对吗？那个神的同在应该让你心里面有很真实的那个安稳的感觉，应该像这样，哦，嗯，主耶稣就是这样形容，他说神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然后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啊。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应该在心里面常常存的，就是我要讨神喜悦啊，无论做什么事会想到这样做会不会神不喜悦啊？你有吗？你有没有生活里面不时的浮现这样的事？嗯，我听过有一位师母，我们的一位长辈，他年轻的时候就跟主说，他立志要让魔鬼到他那里的时候找不着什么，他立志要无论做什么都要讨神喜悦。 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如果人可以从年幼从年轻就有这种心智，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事。这是我们的主。很有意思的是，接下去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不过后面当主进一步讲一些话的时候，那些信他的人就变了。可是在这里记这一句话，三十节这一句话，我不知道会不会主耶稣在讲二十九节的时候，他的面光，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东西来，使旁边的人信服他。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讲的是事实，他不是只在讲一个说法而已，说哦，神都与我们同在，而是他真的活在神的同在，斩胜壁环绕我，好像城墙一样，那样子的生活。一个人活那样的生活，我想他不需要广告，不需要做一个样子，他就是不说话，人家在旁边也会感觉不一样。好，我们要稍微进入一点下周我们要继续讲的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另外一个很多基督徒蛮熟的故事，也许特别熟悉前面几节的故事的一个故事。我们读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五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了？”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们人蛮容易问这种问题的，觉得一个人生来就瞎眼，他不是因为发生一个意外瞎了眼，是生来就瞎眼。自古以来，我想无论哪一个民族，家里有一个生了一个小孩是这样，或者格林有人生了一个小孩是这样，我们总是会窃窃私语说那一定有什么咒诅在他们身上啊，或者是提到他的祖先是没有，如果他刚好有一个长辈是坏人，大家就会说那就是报应了啊。就是门徒也多少有一点这种观念，说那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他们问这个话好像有一点奇怪，他不应该问是不是他犯了罪，因为他不是后来如果他发生一个车祸然后瞎了眼，你可以说他是不是犯了错，神惩罚他，可生来就瞎眼，一个还没有生出来小孩子，你怎么能说他犯了罪？可是人还是喜欢这样问。我想我们应该知道人会有这样的事，为了这种不完美确实是因为罪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够轻易的说是因为现下他有一个罪行，犯了一个罪，所以才会这样。可是要说他确实是有一个源头，就是因为人类从始祖开始犯了罪，进入最终罪也进到世界带来的结果，这确实是这样。因为就是律法在讲到祝福跟咒诅的时候，也很明确的讲这样的事。你也可以这样的了解，神造人的时候并不是把人造成像这样的，是因为人堕落才开始会有这些事。我个人蛮愿意相信，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他们有可能不会生病，至少他们都没有穿衣服，也没听他们感冒。 我记得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主也要教导我们不要太快做出论断来的一件事，对吗？你知道我们做论断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跟随自己的利益来做论断的，无论是一个外在利益或者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就是保护我们的老我了，这种利益而做论断。比方我侍奉主以来，无论是亲自看见或者是听见人家说好像有一些人尽量不要这样讲，可是其实我所听说的使我很想说有不少这样的人，这样的也许是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讲员也有一些不是全职传道人，是弟兄姊妹。我听见好些像这样的例子，就是当他们为人祷告，他们可能服侍一个病人或者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为他们祷告，甚至为他们按手祷告，或者是为他们进食祷告，或者做很多的事，然后后来那个人没有得到医治，然后就听见这个服侍的人说因为他没有信心，因为他有一些罪还没有认，因为他还有什么事。你知道我在圣经里面看主耶稣跟使徒他们服侍的，我没看过任何一次他们这样做，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们没有有罪还没有认，你就应该帮助他。你敢讲这样的话，应该意味着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应该会从神得着这样子的恩赐、智慧、能力，能够显出那个人的需要，然后你一提到这个，一旦那个人一回转，就应该得到医治。医生应该这样，对不对？对吧？清楚指出病的根源，然后你如果做什么可以得到帮助，应该是像这样，而不是只是去做出一个判断而已。至于说如果人家没有得到医治，就说因为他没有信心。我记得有一个牧师用一个方式来回应这样的说法，他说主耶稣的门徒至少有一次当他们无法赶出一个鬼无法帮助人的时候， 主给他们指出来是他们没有信心。是那个服侍的人没有信心，而没有说那一个被鬼附的小孩的爸爸没有信心，并不是，对不对？其实我很注意有一些我们大家公认真的有医病恩赐的人，神使用他们，无数的人借着他们得医治，也无数的人因此这样被带进神的国度的这些人，他们几乎每一位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有不同的特点了也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这样的器皿，有一些生命的生活或者性格上的缺陷不是很完全，但是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同的特点，就是当人家他为人家祷告，人家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他们并不轻易的说对方是因为没有信心或者犯了罪，那个都在他们在帮助人在讲道的时候就讲了，他们面对个案他们不会这样，而且其中有一些有不少这样的器皿，他们在他们的聚会完了以后，虽然很多人得医治，可是他们会注意到那些没有得医治的人，然后有一些甚至会在后台为那些没有得医治的人哭泣。你知道有的不是这样，我讲这个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我所看到被人认为有医病人士或者像这样的人， 我没有看到多一点有人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啊，他们似乎只是注意在他们聚会里面谁得医治，然后可以刊在他们的刊物上。可是那些特别有这样恩赐的人，像 Oral Roberts， 像 Smith Wigglesworth， 像Catherine Kuhlman 这些人，他们会注意在他们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些人没有得医治，而且当他们注意这些的时候，他们并不归罪于对方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也是我们所说不要轻易做出论断的其中一件事啊。我们的天性不是非常容易看见一个人遇见一个灾难或者一件挫折之类的，马上就会想说他是不是因为犯什么错？如果那个人刚好犯的错刚好是使你不愉快、得罪了你，你就更容易这样想，不是吗？啊，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些。圣经有提到我们犯罪会有报应，但是在面对每一个个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自己都不轻易做这种论定，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嗯。我自己很区分很清楚，我们在台上按着圣经的教导会讲到像这些事，可是面对个案的时候、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轻易的传播这些事情。嗯，就像我会教导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遇到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刚刚发生严重的车祸，我不会去跟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你知道吗？这很不一样的意义，你懂不懂？你能不能分辨这个？啊，因为我们在讲一个神的道，那是一回事。面对一个个案，你说那些话是在做一个论定，你那么有把握吗？这真的是出于主的吗？如果真是，应该立竿见影，你说的话、做的事，立刻那个人就会得到建立、得到恢复、得到医治、得到帮助。可是很多这样说的人都没有，他讲完就走了。而留下那个人带着那样的罪啊，或者像这些意识回家过他的生活，对吧？嗯，所以我们大家留意这些事情。我再一次说，我这不是只有布道家或者牧师传道人才这样，我们任何人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包括我们一般跟家人啊跟谁相处的时候，都用得着这一件事，让我们学习不要按着外貌论定啊，凡事慢一点判断。很多事情我们并不需要急着判断，哦，慢一点对事情做出判断来，多等一会儿会好一点。